从第十三节看起，这是仆人之歌里面的最后一首。那么在这首诗歌里面，在这一首里面，也是最把仆人描述成耶稣的那一位。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引了一些经文，就是引自这里，把这个仆人所描述的应用在我们主耶稣身上。仆人之歌其他三首，我们说都还比较可以，或者是相当容易的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就是得救的以色列人身上，应用在教会身上。但是这一首呢，你要用在以色列人、用在教会、用在基督徒个人团体、神的儿女身上，就都不是很恰当。我们要跟犹太人传福音、跟以色列人传福音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心很硬。那么，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呢，是以色列人很难解释的。他们当然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也不相信旧约里面任何预言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们认为我们基督徒都在那里乱解、强解。好，可是这段经文如果不用在耶稣身上，是用不在任何一个个人和团体身上的，很难用。这段经文没有太多我们不明白的。事实上，每次在受难日，大家大概都会读这段经文。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其他的仆人之歌是可以用在其他耶稣以外的人身上，教会、以色列，但这个就非常不容易。以色列人当然还是觉得这个是用在教会，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我们却觉得这用在耶稣身上最好。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用在耶稣身上，我们也可以看看我们怎么样在其中得到帮助哈。52章第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行事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愿我们都是敬畏上帝的。以色列人就不敬畏上帝，受到处罚。以色列人和我们若要成为上帝所喜悦、有智慧的人，我们需要敬畏我们的上帝。敬畏上帝需要降卑、谦卑。那这个当然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可以看到，保罗用来形容我们主耶稣的那个原来降卑，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我们都需要常常看到，我们本来就是卑贱的，我们本来就是不配的，我们本来就，如果我们有这个荣幸为义受逼迫，那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这里都不是在讲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忍辱负重，一天到晚在那里忍耐的。我们在圣经里了解的忍耐，常常就是我们在那里忍受，然后我们就眼泪往肚子里吞。各位，这不是基督徒的样子。我们的忍耐并不只是，虽然有这个成分，我们的忍耐虽然有一点成分是跟一般讲的忍耐有关的，就是承受罪恶的能力和意愿。这个人很坏，这环境很糟糕，但是我就承受，这个叫做能够忍耐。可是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忍耐的时候，并不只是承受忍受那个邪恶不好的事情和人物的能力而已。忍耐或者忍受或者恒忍或坚忍，在圣经里面有个意思，是对良善事情的坚持，那叫忍耐。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消极的在那里忍受，我们积极的，即便是力量很薄弱，我们积极的持守那个善良。那耶和华的仆人，当然包括我们的主耶稣，是有智慧的。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忍受一切艰难的时候，他不是单是消极忍受罪恶。如果消极忍受罪恶， 常常并不是一个美德，反而是姑息养奸。我们的主耶稣是忍受，那是真的有，但是他更多的、更完全的是他持守上帝给他的使命，这个从外表看不出来的。你今天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地方，你对不好的事情承受，你是懦弱、胆怯、无可奈何，还是你要借着你的这种忍受，要表现出来，要让人知道，要呈现出更多的善良？这个我们需要常常反省。当然我讲这些时候，我都希望弟兄姐妹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哦，康牧师叫我回家开始打架，康牧师叫我刚开始在班上在公司里面跟人家吵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强调我们是在征战，只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至于我们怎么做，实际怎么做，那求神帮助我们，我很难一个一个具体的讲。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他是有智慧的，他有智慧，显然虽然有智慧，可是他好像被看不起过，然后他被高举上升，然后成为至高。我很难想象这段经文可以用在以色列的身上，哪里可能以色列身为至高？至高只有用在耶稣身上才可以哈，被而且是原来降卑身为至高。也希望各位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小心。我们这里并不是那一种，我现在是韩信，你们知道韩信受胯下之辱，一群他有一天碰到一群流氓，流氓看他配了一把剑，就在那里笑他。你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杀我，要不然你配那个剑，什么意思？装蒜。你如果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杀我，要不然你今天从我的胯下爬过去。韩信就爬过去，大家都笑他懦夫。韩信那样做的是忍辱负重，因为旁边的人实在太多了，他拿出一把剑是打不过那么多人，所以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没有这个时候，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更重要的，绝对重要的，就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总是仰望我们上帝来做事，所以神有的时候把我们压得很低很低，或神给我们一些环境很低很低的时候，我们不要是打落牙或血吞，咬紧牙关，当哪一天我找到一群流氓把你打回去，不是这意思。我们是依靠我们的上帝来做事，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有的时候显出勇敢，有的时候责备罪恶，有的时候我们闭口不言，有的时候我们也逃跑。耶稣有逃的时候，各位，耶稣有劝有人在这层逼迫你逃到那层。我们不要很死板的以为基督只有一种形象，我们有非常多的弹性，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是顺从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主会把我们升为至高，也不要把有一天主会升为至高当作好像有点罪恶感啊！我们都为了一些将来升为至高，现在在忍，不，这个没有什么罪恶。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确有为主受羞辱的时候，而且我们非常欢喜快乐。有一天如果主替我们伸冤，不但我们欢喜快乐求主替我们伸冤，我们也应当求主替我们伸冤。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懦弱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实在是受屈太多了，然后呢就变又有一个习惯，这习惯我又不敢跟人家对抗，我又不想跟人家对抗，我知道对抗又一定失败，于是怎么样，我就把标准降得很低很低。哎呀，只要差不多就好了啦，没有关系了，你不能指望人家做得多好了。好像我以前在打篮球的时候投篮，我不是神射手，我投十个能进三个就不错了，我是只站在篮底下哈，投三个就不错了。为了结果 原来希望百发百中，不行我就降低标准，八个就很高兴了，八个也不行，六个就很高兴，六个不行，三个就很高兴，三个不行就继续降低，一个就好了，一个都没有能投出去就好了。各位，有些基督徒就是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存什么指望。我相信有的人可能对政治是这样的想法，哎呀，尤其是过去20年蓝能绿的环轮流上，刚刚开始我们可能很有理想，哇，这绿的上来可以改善一下啊，结果好像没有啊，蓝的再来也许蓝的变好了啊，结果也没有。然后我们失败多次以后，失望多次以后，我们就说不可能好，也不要去改了。各位，基督徒不是把标准降低的，基督徒是对这个世界有最现实、最真实的看见。我们绝对没有看见人可以棒到什么地步，我们非常清楚看到人可以烂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更重要的是神可以棒到什么地步，神可以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神可以怎么样来改变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看到神怎么提升我们，神怎么改变我们，借着他的仆人，借着教会，借着那些原来是非常烂非常差的，神能够改变。所以这个仆人有智慧，敬畏上帝，可能在表示世人不觉得他有智慧，世人没有给他什么地位，然后他被高举上升。有一些人在外面站着，请他们进来坐在里面好了，没有关系。有没有接待的同工，请他们到前面，前面还有好多空位，外面很冷啊。那个坐在后面一排的，你们也可以坐到前面来，没关系，这样让后面来的人比较勇敢一点，没关系。你要站在我旁边也可以啊，对，谢谢谢谢，这样外面的人就比较没问题哈，可以坐最前面，我那位置最舒服，你知道吗？还有按摩的，还有环州传道、苏州传道，这是你们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跟两个传道坐了，所以坐在前面来没关系啊，大家尽量坐前面，谢谢。好，愿我们能够在被羞辱、被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会替我们伸冤，我们也求神替我们伸冤。各位，我们不能够对我们的神失望，那是一个罪恶。我们对人不存盼望，这可能是很真实的，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你都会很难过。但是我们对神绝不失望，而当我们对神不失望的时候，一定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神叫人不失望甚至不羞愧的盼望会在人间落实出来，落实多少我们不一定知道。神到现在还没有替亚伯伸冤，我们没有看到该隐被神怎么责备，到今天都还没看到，那是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伸冤，神会高举，神会升我们为至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我再一次强调，我们不要对神失望，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不会羞愧的。对了，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好像我们失望了。好，这个被升为至高，14节说许多人因他，原文作因你。我不喜欢改圣经，我不喜欢，我对任何一个翻译我都希望一点，就是以忠实为第一。我们通常在讲翻译的时候讲信雅达，好，我们不去谈别的，我觉得忠实是，也就是信可能是最重要的。许多人因你惊奇，我们中文把它改因他惊奇，因为好像突把原文讲的你很突兀，所以把它改成他，我觉得不需要。因为这个作者在描述的时候也表现出作者还有读者的心态，那个心态就是我们在跟耶和华的仆人讲话，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因我们惊奇，惊奇什么？耶稣有什么事叫我们惊奇？教会有什么事叫我们惊奇？耶和华的仆人有什么事叫我们惊奇？各位，我们自己有什么事叫我们自己惊奇？你对你自己最了解，有什么事叫你自己惊奇？你再想想，可能，哎呀，我很稀奇， 我居然忍受了这么久，或者说有的时候很少的有的，我有时候看我自己写的文章看看，哇，写的这么好啊，很惊奇啊，各位臭美一下，你会为自己惊奇吗？我们如果被神光照的话，你应该很稀奇，神怎么能把我们这个丑小鸭变成天鹅，就是很稀奇神会做这事。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会稀奇，我怎么会做出这么下流的事。那个很多人因为你惊奇，哎呦，你真是太稀奇了。那今天我们在台湾，在很多教会连这句话我们还没达到，很多人对耶稣不会有什么惊奇。就是这是我一再讲，人对耶稣我觉得最坏的一个反应就是漠不关心，冷冰冰的。他不会反对基督教，他也不会赞成基督教，他不会剧烈的反对，他也不会剧烈的赞成，他就冷冰冰的，君子之交淡如水。耶稣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还不错了，好，还可以了。我认为一个人，事实上我看到很多无神论比一般的福音派的基督徒还要更认识真神。有些福音派基督徒为了讨好这个世界啊，就把福音冲得很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那是一个新派的神学院，有一个神学老师是非常聪明的，是一个德国人，现在在德国教新约 Ludman。 他原来是一个新派，也就是说他不相信什么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他觉得哎呀，基督教教训啊，叫人家彼此，叫人人彼此相爱是很好的。那么他大概在五六年前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现在拒绝成为一个新派的基督徒，拒绝成为一个自由派基督徒，他是一个无神论。他说自由派的神学是虚伪的，如果耶稣不是真神的话，根本你完全不要相信他，你不要说他是一个好人，你不要说他道德很好，因为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描述耶稣的。在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话，上帝所说的话是唯我独尊的。当有人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称赞他，请教他，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时候，耶稣大骂了他一句，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说，你不要把我当一个善良的夫子，我不是一个老师来教你，我是上帝，除了神以外没有善良的。你如果把耶稣只是当作一个道德老师，然后学道德教训，你这么看错了。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神，你也不要相信他是什么道德良善的老师，要相信他，要相信他是至高，要相信他。我是越看圣经越觉得耶稣实在是叫人稀奇，耶稣的伟大叫人稀奇，耶稣的神迹叫人稀奇，他那么伟大那么稀奇，他的谦卑也让人稀奇。他叫人稀奇的，哇，下面也是我们很吃惊的，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在后面又讲到他无家型美容，五十三章第二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我最近看到这五六年看到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开始比较实事求是讲耶稣了，包括耶稣的相貌有些人画出来就虚拟一下了，耶稣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那个时候的人种他大概是怎么样，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安格鲁萨克逊的那个白人，很俊，非常的俊，非常的忧郁，忧郁小生，然后那个头发长长那个样子，不是，耶稣没有什么俊美的地方。各位，你要知道，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耶稣是除了没有罪以外，希伯来书说他凡事跟我们相同。你不必把耶稣 描述成一个白马王子，他不是的，他没有什么英俊的相貌。然后你不觉得这段经文也很稀奇吗？第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国文老师，你一定会改这句话的，这样要把它涂掉，然后这要另外起一段，因为上文下文接不起来。他长得很丑，跟他会洗净别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长得很丑跟这样，怎么会这样子？我想他只在描述我们主耶稣基督，可能他也在描述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仆人都会有的情形，就是我们很卑微，我们没有什么使人羡慕的。以前宣教士到比较落后的地方，尤其当宣教士来的时候，如果他有一个比较强盛的那个地位的话，就跟前五六十年宣教士在台湾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通常很多我知道这些宣教士住在比较高级的地方，我不是说不能住高级的地方，我小的时候有些宣教士住在阳明山的，他们有非常漂亮的洋房，有汽车，有一些我们华人没有的东西，我没有说这样不好，但是非常显然他们宣教的果效并不太好。比起曾经更入基层的要差一些，不过我觉得不是你住在哪里，不是你穿什么的问题，是以前的有些比较有果效，以前以后都有，今天也有，越要有果效就越仰望上帝，不是说你有没有钱的问题。但是的确我们这位主的仆人是叫人稀奇的，他没有什么叫人稀奇的地方，甚至他的形容枯槁，他却洗净许多的国民。也许这里在表示耶稣用很平凡的，教会用平凡的，神的仆人用很平凡的方式做比较广大久的工作。我们的两位传道明天要按立为牧师，那么我们在座每个人，我们也都是神的仆人。我一再讲，不是只有他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常常对传道人，我对自己也有个勉励，就是求主让我们不要为了有美好的收获而想尽办法鼓动人。这里的翻译他说一个是洗净，一个是鼓动啊。我比较喜欢用洗净那个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鼓动，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做主的仆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有神迹奇事呢？为什么我有很多的学生，我有很多的同事，他们在讲道的时候，现在有电脑了，更是要花时间了，上天下地啊，搜寻网啊，要找到一个非常动人的见证。各位，这些在网上我相信你都可以看得到，有人会写一些网上的文学，写一些非常动人的。那么前一阵流行一个李嘉彤先生写的一个故事，哇，写的真是很好，但那个不是真实的，后来人家才知道不是真实的。哦，不是真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我们传道人常常有个引诱，就是我们希望用放烟火的方式让人来教会，用一些很刺激的。各位，刺激不是不好，耶稣也用，耶稣也医病赶鬼，但是即使耶稣真的是医病赶鬼的时候，耶稣也常常是避免这个事。我们不去多讲，但你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的时候躲开人群，而且有的时候医好人的时候特别嘱咐那个被医好的人和被赶出来的鬼被赶出来那个人说，你千万不要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耶稣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要人家讲？我觉得很简单，耶稣医人的病，赶人身上的鬼，是耶稣不要人在痛苦当中，所以耶稣医治，耶稣赶鬼。但是耶稣不要人家讲，理由是因为如果是这些事一被传出来，人会蜂拥的涌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到耶稣面前不是求听到信主，而是求其他次要的。 各位，这个很重要啊，我宁愿再花一点时间再讲啊。你到耶稣面前，你到耶稣这里来，你到教会这里来，你来看看圣经，你来听到，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信主的话，相信神，相信耶稣。最重要的不是其他的媒介物，媒介物就是什么？医病赶鬼，让你吃得饱。神迹奇事，耶稣做这些事是要人去信他的话。可是耶稣做这些事，往往产生一个错误的结果，不是耶稣错，是人错。就是人只是要来吃饭的，人只是要来得医治的。各位，你信耶稣让你得到永生，比你吃饱饭要重要太多了。我这话讲出来，包括很多福音派都会骂我，说哎呀，都不关心人民间疾苦啊，都不关心人的痛苦啊，就讲一些灵魂得救啊、永生这些不着边际的事。有一个神学家我非常喜欢，他也是牧师，我非常喜欢，叫 John Piper， 你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他的东西。他最近在一个会议里，洛桑会议，我对这些会议通常是很不想去，我很反对的，我觉得那浪费时间。但他去讲了一篇非常好的道，那里也是很多福音派说，哎，我们要关心民间疾苦啊，我们只传福音不关心社会，这是不好的。我承认不好，江派派讲了非常好的话，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非常关心人痛苦不痛苦，越痛苦的事我们越关心，因此我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人永远在地狱里受苦，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是传福音。这个现在福音派都不喜欢讲这些，要讲的时候也别别扭扭说，哦，既要好好传福音，也要关心人家面包的需要，好像五十五十。各位，绝不是五十五十，你的灵魂得救，你的生命得救，远胜你的身体吃饱亿万亿兆倍。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传道人不相信这个，就不要去传道了。你如果不相信耶稣给我们永远的救恩比你在今世所经历的任何事都重要，那我甚至说还不是基督徒。我们不说这些事不重要，我再一次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物质是美好，身体是美好的，我们没有不吃不喝，但是人的罪恶就是在只吃只喝而忘记上帝，甚至人的罪恶就在也吃也喝，把上帝跟这个连在一起，所以上帝不给我吃不给我喝，我就不信上帝，上帝给我吃给我喝，我就信上帝。不行，上帝不管做什么我们都信他，这个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步，也是最终的一步。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绝对，你不把他当作绝对，我怎么样都听你，我怎么样都信你的话，你看圣经里面，尤其是约翰福音讲五饼二鱼的时候，那是耶稣工作的一个转捩点。在约翰福音讲到五饼二鱼，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是四个福音唯一都记载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当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神迹之后，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大家都要拥护他作王，然后耶稣就躲起来了。哇，有这种事，大家都来拥护耶稣作王，大家都要来信耶稣，耶稣却躲起来了，耶稣却离开了那个地方。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众人就找他，约翰福音第六章去找，二十四节众人去找耶稣，在海那边找到他了。各位，从来只有牧羊人找羊，没有羊去找牧羊人的，大家去找耶稣。这还不够好，各位，这不好，耶稣把他们通通骂了一顿，然后他们也通通离开了。耶稣，你们找我干嘛？你们找我是吃饼得饱，不要为这个事情，不要去找这些东西，你找我是要来信我的，我是生命的粮。然后耶稣讲了一些叫我们简直受不了的话，然后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讲了五六遍，大家都走掉了。耶稣的工作转捩点就是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大家都要信他。他说你们不要来我这里找饼吃，要信我的话，大家都走掉。所以你到教会来，啊，可能是追交女朋友，哎，没有问题，各位，
可以。
你要学英文没有问题，可以。你要学什么或者要干什么都可以，但是这只是一个媒介。说一句难听的话，这只是一个桥，过了河就拆这个桥。你要的是耶稣。你刚开始来教会，甚至包括我们当中啊，我们之所以愿意来信耶稣要戒毒，很好啊。但是你不是戒了毒就不信耶稣了，你不是吃饱了饭，只要耶稣给你饭吃你就继续信，不给你饭吃你就不信。耶稣叫你饿死你也要信，因为他那里有永生。我们的主，做主仆人的，不管你是憔悴，不管你做任何事，让我们，我是希望我们能够稳健的跟随我们的上帝。有的时候有些时代神迹奇事比较多，有的时候有些时代神兴起一些，给他一些口才，非常会讲道，会医病，会赶鬼。我认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时代，绝大多数的传道人不太会医病，也不太会赶鬼。我是一点都不会的，我不会医病，也不会赶鬼。我当然有人有病或者有人有鬼，我不知道是鬼还是精神病，我也为他祷告。我讲道也没有什么力量，但是我很希望我讲道是讲了圣经的话。我看很多传道人引诱就是要找那些动人的故事，然后或讲一些叫人很汗毛都竖立起来的那些事情。各位，讲道叫人很刺激也不是坏事，但是我宁愿你平铺直述的在那里解经，解不出来就重再念一次，再念一次，还是把神的话放到人的心里面。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那么多稀奇的，有家型美容，有舌灿莲花，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有很好，没有可能更好，因为你有，大家的重点不在耶稣，在你的口才上面。能够洗净，能够鼓动，不是借着你特别的。我们想到前面还是神的灵，神的灵叫你谦卑，叫你做平常的事情。哎，这在教会里面，在你们教会我看大概没有这个问题，或者比较少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地方看到的就是这样，教会就是要很刺激。哎呦，我们教会有这个圣诞节活动的时候要出去表演啊，要在公园里表演，哦，那年轻人真是好兴奋哦。他们也是很兴奋的去传福音啊，表演啊，演话剧啊，热门音乐啊都有。但是如果他表演他不是主角，他就不大高兴了。各位，如果你到最后只是要表演，只要人家注意，那就不好。我希望不只是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是这样。你不要一天到晚想要有很多的刺激。各位，家庭生活没有那么多刺激。各位亲爱的姐妹，家庭生活不是每天点两根蜡烛，一个人喝半杯红酒，放个莫扎特音乐，哎呀，哈利达林斯好，哎呀，你好美，爱是好美，我再把灯放暗一点，十年也难有一次。家庭生活很多都是很无聊很繁琐的，伟大就在这里面看得出来，他没有家庭美容，他面貌憔悴。就你没有看到这个智慧有什么特别的，就普通的。我觉得教会里面，我诚实说，请你不要说我谦卑，我不是谦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在台湾，我觉得就在台北，我觉得我周围许多基督许多传道人，我相信将来一定比我的赏赐要大得多。我承认很多人恩赐可能不如我，很多传道人不如我有名。我看到有些我的学生，有些比我平庸的多的，我姑且这样说，传道人他们很老实的在中心做事，我就佩服。我这种嘴巴到最后讲，那放一张 CD 也可以嘛。我说真的，我没有故意要谦卑，这世界上比我伟大的太多了，很平凡，但是比我伟大太多了。哎，很不幸，我家里 都是知识分子，爸妈是教授，姐姐是教授，弟弟是博士，我也是博士。我看太多知识分子，我实在是从心里，英文叫 loathing， 厌恶他们，会吹牛。我自己也是，我还不会吹的，泡泡糖都吹不起来。各位，平凡的来做事。许多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各位，这好像是禅宗的这个偈语了，好像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君王要向他闭口，意思是说，君王在这个卑微的、没有家型美容的、形容枯槁的、面貌憔悴的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君王看到要闭口。这个闭口的意思大概就是没话可讲。君王是地上最高的，在这个神的仆人面前没有话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看见，因为他们会明白。没有传他们会看见，没有听见他们会明白。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传，没有传给他们，他们会看见；没有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我想这里看起来有点费解，应该不是很费解，就是很简单的话在告诉我们，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用一些，其实他们是看见的，是听见的，就是用一些非常平凡的事情，用一些非常平凡的人来表达出来，然后圣灵也借着这些平凡的事情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或者这里也可能有一个事情，就是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这些甚至外邦的君王，他们比以色列人还要好，他们不必像以色列人听了讲了那么多遍还是不信，听了讲了那么多遍，看了那么多遍还是不明白。以色列人是这样，我也觉得教会里常常是这样。教会里面有的，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尤其在教会传统长大的，他圣经也比别人熟，诗歌也比别人熟，教会仪式也比别人熟，他不认识上帝，他完全不认识上帝。我觉得我碰到过不少的牧师不认识上帝，他们有没有认识上帝过我不晓得，但他们慢慢的不认识那个上帝。当然一定是要听到才能够信道，但这里就表示以色列人听了看了那么多，最后耶稣来他还是不信，因为他的成见是那样，他的心是硬的。那个老基督徒、传统的基督徒、文化的基督徒，让他只有文化、只有传统、只有老，没有基督了，习惯了这样的事情。各位，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常常我是牧师，谢饭也要找我出去旅行，开车也要我祷告，所以我什么祷告都会。常常我们请康牧师做什么祷告，我们请康牧师怎么样啊，都会，我很流利，不需要讲，不需要想，我就出口成章就可以祷告了，马上就可以祷告。但这有个很大危险，就那个祷告没有经过我的心里。我习惯，我再一次说习惯祷告，祷告的很习惯，这不是坏事。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心灵总是能出自我们的心灵。麻烦的，就是你习惯太多，你根本没有那个东西，你以为还有。那相对的，他就讲那些没有看过的、没有听见的，他们居然都明白了，就是相对来讲他们领受的非常少，但他们愿意领受，所以他们就明白了。这句话我希望再一次就是提醒我们，常常听的人不要听而不闻了，常常看的人不要看了好像没有任何的影响。相反的，就是那些实在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稍稍接触到一点，因为他没有那种拒绝排斥的经验，所以一下就领受了，他就能够领受，他就能够相信上帝奇妙的作为了。好，这个耶和华的仆人 在说什么。五十三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或作所传于我们的，有谁信呢？这个我们可以是指耶和华的仆人，也可以指耶和华仆人是我们所传的那个内容。我们已经一再讲过，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也是呢瞎眼耳聋，需要耶和华仆人来传道，来医治，来鼓励我们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哎，各位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旧约就有这句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今天也还是一样，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很少人，2%，台�湾3%，4%，日本不到1%，我们人很少。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信，但是真理不是投票决定的。这段话在约翰福音耶稣引了，或者是约翰引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所传的没有人信，这是因为人心硬。不过我冒一个危险，为什么人不信呢？我们可以讲很多理由，为什么台南这个地方人这么不信耶稣呢？哎呦，因为偶像的势力很大，邪灵的势力很大。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传道的人不常常祷告，没有圣灵的能力。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我们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不好等等，这些都可能是的。我们传的人有错，听的人有错，魔鬼工作勤奋，上帝厌恶我们。各位，叫你很讨厌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2:39，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主叫他们信义。我刚是考虑了一下要不要引这段经文，因为给自己麻烦嘛。不讲这个，就说哎呀，他们不信，因为这里偶像太多了，因为传道人都没有好好受神学训练就好了。这也是真的，各位。但是任何一件事情，我不怕麻烦，我还是讲了。任何一件事最终的原因是上帝，而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你为什么会吸毒？是上帝叫你做的。我讲大胆的话，你戒毒为什么能成功？上帝做的，而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好的。说这些话一点不排除你自己该有的责任。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有谁信啊？你也可以说蒙拣选的信了。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有信心的人就显出来了。这是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愚拙人就显出来。愿我们是谦卑愿意相信的，愿意相信，耶和华的膀臂就显出来。我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个性，我个性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个性。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是罪恶，一定不好，就跟你是很乐观很积极，这是好事，但也不一定有百利而无一害。天然的所有东西都有罪恶的成分，都不会绝对好，也不会绝对坏。但是不管是相对的好或相对的坏，你信靠你的上帝，你是一个很忧郁的人，神可以借着你这忧郁的人显出许多光明的作为，那不也很好吗？所以像我这一天到晚活得不耐烦的人，哎，也能够常常讲讲笑话，也是感谢主啊。神就是要在我的身上显出像我这么烂的人也可以愿意继续活下去嘛。所以当我们不好的时候，当我们所传的没有人信的时候，好像没有人信的时候，好像尤其约翰福音13那里讲的是负面的，没有人信，好像很少人信。但是这句话不必只是好像没有人信，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纯粹可以是一个问题，不是哎呀都没有人信，而是问谁会信。耶和华膀臂是向谁显露？ 被拣选的。我们不知道谁被拣选，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信，信了你就是被拣选的。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信心吧，求主让我们仰望我们的基督，我们就看到耶和华膀臂的显露。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干根生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同样在第二节这句话，因为是很文学很美的，我们也很难想他讲的到底是重点在哪里。他重点可能是负面的，讲什么呢？讲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没有什么外在的长处，可能是这个，一定包含这个。但是在这一句话跟前面讲的也可能有一个关联，就是虽然没有外在的长处，但是也像一个嫩芽，像根深于干地，好像不太容易长起来。但是嫩芽和根虽然在干地，表示一件事情，哎，嫩芽表示什么？我认为表示希望。还这么小，这个很多艺术的照片都有这样描述，对不对？我看过那个黄石公园，在大概十年前有一场大火，烧的一片焦土，很多地方。然后我看到一个照片，那个烧焦的地方，烧焦的土地，长出一个小小的绿色的嫩芽。各位，那就是给人希望。还有更多这一类的照片，是在冬天结束的时候，甚至还有一点雪在封地的时候，长出一个嫩芽，那就是盼望。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嫩芽，是一个盼望。也许很多嫩芽都会被折断，但是也许有一些会长成一棵大树，也许这个教会，也许你就是。但是中间有艰难的时候，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期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湮灭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句话的确我们可以再一次说，以色列是这样的国家，教会常常是如此，我们主耶稣也经历这些。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有这样的时候，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特别是他们被神惩治，王国被掳或被打败的时候是这样，教会也常常是如此。不过我也说，教会也不必一定就是如此。如果神让教会人很多，神让教会很兴旺，如果神的确让我们盖了一座大教堂很豪华，你也不必有罪恶感。好像基督徒美一点就是很丑，好像基督徒有钱一点就很为富不仁，好像基督徒有点学问就不爱主。各位也不要这样去想，事实上不应该这样想。神喜悦的所罗门有各样的荣华富贵，物质上的，这并不是坏事，只是我们太容易因为这些荣华富贵忘记神了，所以这些东西神不常给我们。如果你能够储卑贱、储丰富，都有信心储得很好的话，那如果神让你非常荣华富贵也很好，感谢主，愿我们人人都如此。当我们的主耶稣被藐视的时候，你也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在这世上也有很风光的时候。我希望强调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或者教会不必太刻意的隐藏或者是跟人家争。现在福音派很喜欢跟人家争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啊，这不必，我们也不必特别的把自己隐藏起来，不必特别的隐藏起来。我们的重点总在仰望我们的上帝，仰望我们的上帝。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轻看我们，让我们不看重人家的轻看；如果这个世界上人家很看重我们，我们也不看重人家的重看。我们看重的是我们的主。各位，这些话我很不喜欢讲，因为这些话违反人的常情。每个人都希望人家看得起，每个人都不希望人家看不起。如果你不认识上帝，讲这种话是废话，讲这种话是虚伪的话。但如果你认识上帝，神对你的称赞远胜这个世界对你的称赞，神对你的愤怒远胜于这个世界对你的愤怒。你要记得，我们不尊重这一点是 我们需要非常个人主义，我们就是依靠我们的上帝。第四节下面的话是我们在受难日非常喜欢读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被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很熟悉哈，我等一下回来再讲，让我再把这个熟悉的再念一下。下面没那么熟悉了，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好，这些我们会想到说是应验在耶稣的埋葬上面，是应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好，这都没有错，因为圣经这样讲的。那以色列人还是强调，犹太人还是强调，这是指犹太人受上帝管教的时候状况。但是犹太人受上帝管教，如何因为犹太人受鞭伤我们就得医治呢？他们不能解释。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解释一件事情，虽然我们这么熟悉。请问第五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以赛亚书53章里面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了，尤其在受难日，因为耶稣所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我们熟悉。请问是什么意思？请问这话什么意思？合不合理？请问今天有一个人被鞭打了，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被鞭打了，请问这世界上有谁被处罚？我们不要说鞭打，这个世界上有谁被处罚让你觉得很平安？哇，今天陈水扁总统被关起来了，哦，我觉得好平安。哎，有人被处罚你很平安，这你连在一起吗？我们一天到晚把它连在一起，但你能连在一起吗？我们得平安，通常我们得平安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很平安，因为警车在旁边巡来巡去，哦，我们很平安。我们很平安，因为我们家里刚装了一个很好的防盗系统。我们很平安，因为这个股票的指数现在非常好。我们很平安，因为我们最近买了一个很好的保险。我们感觉非常平安，因为刚刚去医院做全身检查，报告结果我所有指数都很好，我很平安。你平安因为你的检查报告很好，你的平安因为警察在旁边，你平安因为门都锁好了，你平安因为这样。你听到今天有个人被处罚了你很平安，这什么意思啊？有人被处罚你很平安，这什么意思？这不通嘛。为什么我们讲有人被处罚我们会得平安？我们有虐待狂吗？哦，下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更奇怪了。我的高血压因为看到别人被鞭打哇就好了，这什么意思？各位，我知道这好笑，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讲再严重一点，耶稣被鞭打，啪打一鞭，你就哦，身体就好一点。耶稣被打的那个血肉横飞，我们身体就健康无比，这什么意思？各位要想，看到圣经你要去想，尤其这么我们常常引用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了解啊， 这是什么意思？好，其实你们是知道那个意思。我们先再推一推哈。有人受刑罚，我们就得平安了，其实可以了解的。当小偷、当强盗、当一个江洋大盗，不但被抓到了，而且受了该有的刑罚，我觉得我们心应该是比较平安，这是对的。我们心比较安、比较宁。哦，坏人得到惩罚了，这样最少有一个平安事，不会再有人，暂时不会有人学这样的事。这台北，这是十几年前啊，有人抢银行，一抢。就有继续有人抢，那时候我们都听到一件事，最需要做的是赶快把那个抢的抓到，马上枪毙，就没有人敢做了。这个附近有个强奸犯，采花大盗，有一个什么，有一匹狼，你每天都不平安。当那匹狼被关起来的时候，而且被去世了，被鞭打的时候，你当然很平安，对吧？所以这样解释就通了。但这样解释又还是有问题啊。如果这个他是耶稣，耶稣不是坏人，耶稣是好人，耶稣被处罚，哎，我们就很平安了。各位真是对不起啊，因为我讲这个是因为姐妹能够懂，如果这个地方有一匹狼在横行，今天听到这个人被狼咬了，那个人被狼咬了，我们就希望这狼被抓到，而且被处罚，处罚了，因为不仅要被抓到，如果抓到以后就无罪开释，抓到以后还像现在的法律一样啊，给他什么什么什么啊同情奖啊，因为他小时候被虐待了，所以我们要都同情安慰，那姐妹你更不平安了，因为这样会制造其他狼出来。一匹狼做了坏事，不但没有被处罚，还被哎呦，他好可怜哦，要多安慰哦。那别的男人都想变狼了，所以那个狼要被处罚才平安。好，我们懂了。问题是，耶稣是狼吗？我看到有人摇头。我今天告诉你，就是耶稣是。如果耶稣不是，上帝处罚他就不公平了。这是十字架上面一个很奥妙的事情，你需要认识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这是一个你需要记得的事。另外一个，我们主耶稣是完全的圣洁良善，但是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罪恶的化身。你说有这种事，我读给你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圣经里面大概有三处这样讲到，一个是这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另外一个也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第三个地方是在加拉太书第3章讲到的，第3章13节，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神学家会讲，事实上从道成肉身开始，耶稣就承受这些，但是在某一个时候，通常神学家讲可能从科西马尼园开始，更可能是在十字架上，更可能在十字架上某一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他各位，他永远是神，这是不会变的，永远圣洁善良，但有个我们不了解的奥秘，就是在某一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所有罪恶的代表和代替，如果不是，上帝击打他就不公平了。他在某一个时候成为所有的邪恶的代表和代替，不只是狼了，豺狼虎豹，什么坏东西？马丁路德说，所有的杀人犯、强奸犯、骗子的罪恶都集在他的身上，好叫他被上帝公平的击打。这个叫做代替，这叫代表。所以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但是你去想，我想还是可以明白的。 怎么会有人受刑罚，我们得平安？我刚刚已经举了这么多例子了，的确是罪犯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好像我们比较安了。但是怎么会鞭伤得医治呢？他被鞭打，我们怎么会得到医治呢？鞭打只会受到更多的伤痛，怎么会我们得到医治呢？这我们也需要来了解。其实跟刚才历史差不多，但是我们主耶稣所受的鞭伤，就是那个鞭伤，也就是我们所有罪恶所应该受的刑罚。这个刑罚怎么能够医治我们呢？因为耶稣在这一生道成肉身里面，神学里面，传统神学特别是改革宗神学喜欢讲，耶稣这一生的工作都可以用顺服来代表。就好像前面我们看的，他是行事有智慧，他顺服智慧，敬畏上帝。他的顺服可以分两种，一种叫做积极的顺服，对不起，这积极消极实在是不太恰当，不过我们懂。所谓积极的顺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代替也代表所有的神的儿女，顺从了上帝一切的要求，也就是耶稣积极的、主动的喜悦了、成全了律法，律法上所有一切的要求他都做到了。不管是十诫，不管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管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还有所有的律法，上帝所有要求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爱邻舍如同自己，所有的律法耶稣在道成肉身当中都替我们主动积极的遵行了，没有一点没有做到。这叫耶稣的 positive obedient， 积极的顺服。但是耶稣做的还不只是这一点，还有 negative obedient， 消极的顺服。什么叫消极的顺服？消极的顺服就是耶稣没有犯律法上的错误，但是律法上犯错的刑罚也归在他身上，他也消极的，就是他没有错的承受了这样的鞭打，那就代替我们死。也就是耶稣做了两件事，一个帮我们完成了律法，一个帮我们承受了违反律法该受的刑罚。当他受刑罚，这里说受的鞭伤，当他完成了这两件事，积极的主动的把一切的律法完成了，让上帝非常喜悦，这是亚当夏娃没有做到的事，耶稣做到了，做到了上帝就有赏。还有消极的，耶稣没有犯罪，替我们承受了罪恶一切的刑罚，因为就某个意义来讲，他也成为罪，承受了一切刑罚，这样我们不必再受刑罚。而他所受的刑罚，他所完成的律法，就让上帝喜悦，而赐下了一切的赏赐，这赏赐里面包括圣灵的工作。以弗所书，他升上天，高天掳掠仇敌，掳就把各样的赏赐赏给人。这赏赐里，包括圣灵带来的医治安慰。所以你的医治和安慰，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或者从道成肉身开始的他的积极和消极的顺服。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我很喜欢的。叫梅岑，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很优秀的新约学者，他也是一个尽量跟当时的新派神学作战的，但他非常悲惨。他那时候美国长老会被新派把他赶出去了，把他开除了，他跟一些保守的基督教就开始了一个新的宗派。但不久，因为这个梅岑，他对圣经很了解，他知道我们信耶稣是得自由的，所以他就真的冒犯了他一些保守派的一些朋友，包括 有一些保守派说基督徒绝不可喝酒，他圣经没有这样规定，于是那些保守派就说你是酒鬼，就把他又赶出去了。他先被新派赶出去，又被保守派赶出去，他实在是一个很持守的人。各位，这很不容易，因为你被那些新派赶出去，这是很明显的为义受逼迫。保守派，你居然敢在保守派面前讲可以喝酒，你什么意思？你酒鬼，所以把他赶出去。各位，梅城没有鼓励喝酒，请你不要搞错了，没有鼓励人喝酒，只是说圣经上没有说我们不准喝酒。那个时候美国一都在禁酒嘛，那梅城不要这样子。虽然他这样做何乐而不为嘛，何必要得罪这些人？他被赶出去了。我忘记了，他应该不到50岁就过世了吧。他是在一个严冬，他坐火车赶到一个地方去，他得了急性肺炎就死了。他死的时候可以孤立无援，感谢主，他设立的神学院 Westminster 神学院现在是越来越好。哎呀，各位，你看这个世界，你得不到安慰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但你看这世界给你的有或没有的安慰，那都不重要。你仰望上帝，永远有安慰。我们是人，我们就还是需要一点世界的安慰，或者是神透过世界安慰，我们也求神给我们。但如果没有，让我们仰望上帝。梅森死前写给他朋友的一个电报，那个朋友好像那个时候就John Murray，你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书《在思旧书奇恩》翻成中文，好像他那时候已经回英国了。他给他一个电报，哇，梅森死一点没有悲哀的表现，没有绝望的表现，没有命苦的表现，没有自怜自爱的表现。他说感谢耶稣他的顺服， No hope without it，如果不是耶稣的顺服，如果不是耶稣 positive 和 negative 顺服，我们就没有盼望。梅森死的时候可以说众叛亲离，没有人理他，新派的把他开除，保守派的也把他开除。我们感谢主，梅森当然不是基督，所有神的儿女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基督，但我们因为基督的工作，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平安。耶和华把我们罪人罪孽归在他身上，是他真的为我们不仅是承受了这样罪恶，他为我们也成为罪恶。这个耶稣被羊羔牵到宰杀之地，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当然表示他的顺服。你也需要认识一件事，各位不要搞错了，耶稣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你不要想他是对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或者罗马人他无可奈何的顺服，不是。这里严格的说，牵他到宰杀之地的不是指罗马人，也不是指犹太人，是指上帝。这里在讲剪羊毛的，严格的说不是罗马人，不是比拉多，虽然我们的信经都讲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那也是真的，但这后面是上帝，任何事后面都是上帝，而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顺服我们的上帝，我们任何事没有看到上帝，只看到人间的，就没有看完全。对，他被夺去，对，没有人想到他是因为百姓的过犯，大家都想到他自己的过犯。事实上保罗不信耶稣，在刚开始不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死得那么凄惨，如果他真是上帝的圣徒，上帝会救他的，这想得很合理嘛，一个人死得这么凄惨，天理何在嘛？我们是相信有天理的，所以一个人死得凄惨，他一定是犯了罪的，一定像十字架底下讲的，这个人一定是个罪犯嘛，才死得这么惨嘛。可是他是为我们的过犯。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感谢主，这我们同样很难从以色列本身看到这样的事，我们只能从耶稣身上看到这样的事。我们感谢主，耶稣耶和华喜悦定义把他自己儿子压伤，这个我们在布道会在平常的讲耶稣为我们死讲非常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吃惊。定义喜悦 耶和华喜悦把他儿子无罪的儿子压伤，这我们难以想象。求圣灵让你看到你的不配。他定义把他自己所爱的儿子压伤，所爱的仆人压伤，当然为了救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而我们这些悖逆的儿女在被他拯救以后也成为上帝喜悦的儿女，所以你的神也可能在你生活中喜悦把你压伤。我要你还要做主的儿女吗？考虑一下哈。是做，那摆在前头的喜乐让我们一定要做，要不然 no hope without it， 没有这个耶稣的顺服我们怎么能有盼望呢？但这是喜悦的，这个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哀伤是一夜，我们喜悦是一生之久。各位基督徒，我是多愁善感的人，我这个丑人有时候真像林黛玉一样，看什么都多愁善感。所以你不要看我喜欢讲笑话，我就是要用讲笑话来掩盖我心中的多愁善感。不过现在是真的很喜乐了。圣经里面在讲到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仍然是正面的，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会在他手中亨通的。第一节第十二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为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些话都重复过，在这里再一次讲，耶和华的仆人他的死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这只有用在耶稣身上，但是间接的，当我们用在耶稣身上，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主。愿人家认识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的传道人，这个教会而信靠了耶稣而得称为义。那么神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讲仆人之歌已经讲结束了，不过我愿意用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也再看一下，看这个仆人之歌继续给人的祝福。上帝给人的祝福在五十四章是神的仆人、神的教会、神的儿女的祝福。因为这个受苦的仆人，因为我们主耶稣，因为教会，因为神的儿女跟随主，所以我们会怎么样？五十四章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哦，欢喜快乐。哎，各位，我昨天晚上一开始就讲，你听我讲到要轻松一点，请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就看出来这经文的荒唐的地方。你紧张就很近前，你就看不出来了。因为这五十四章在讲什么？五十四章第一节就讲说，你没有结婚你会生好多小孩。各位，这有什么好啊？你女儿没结婚生了很多小孩是好事吗？哎呀，感谢主啊！这个教会的青年团契的姐妹们都生了一大堆小孩，他们都没结婚也没丈夫，哎，哇，真是牧羊的好哎。这最后一句话，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儿女更多，这丢脸呢。怎么会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儿女更多？各位，这段经文在讲一件事情。这个你，这个不怀孕的，是指以色列耶和华的仆人，得罪了上帝。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不断的得罪上帝，惹上帝的怒气，到最后上帝就离开他们了，于是以色列人就成为没有丈夫的。现在以色列的丈夫就耶和华回来了，这是一个意思。另外在现实的生活中也有一个应用，就是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前面也有讲到，以赛亚书前面有讲到，哇，那我们不小心看也会以为是以色列人女人都是什么花痴啊、色情狂啊。第四章第一节，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那什么妓女户的妓女在抢一个客人啊？以色列第四章第一节，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 那都不是在讲好色，那在讲以色列因为离弃了上帝，在上帝的惩罚中变成一个男人都死光的国家，男人都在战场上死掉了，所以没有男人了。那么所以有很多的女人，她们并不是好色，她们希望归在一个人的名下，所以她们希望有丈夫。现在没有丈夫了，以色列就实际历史上来讲，不止在神学上信仰上他们没有耶和华了，而且没有男人了，以色列没有男人了，所以他们不能怀孕，他们不能生养，他们不能有产难。但现在什么希望都失去了，却因为上帝的恩典，受苦的仆人被刑罚了，我们可以歌唱了，我们有丈夫了，我们有儿女了。就是这就是现在教会，我们实在是在一个悲惨的状况中。教会里有太多的错误，过去历史上错误，牧师的错误，会中的错误，长老的错误，执事的错误，丈夫的错误，妻子的错误，我们错误太多了，那算不清的错误不要再去算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们，耶稣基督要扩张我们啊。这个经文常常被人给我们雄心要扩张地界啊。我们基督徒不要有帝国主义的想法，我们并不是要扩张，但我们希望主的名被人认识，不是在跟别的宗教比赛，是要拯救灵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住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你，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暴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成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哇，这一幕好动人哦！一个被丈夫离弃的妻子，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跟何西阿书跟以西结书来看，就这妻子曾经不忠实，所以丈夫把她休了，但丈夫后来又把她找回来了，这个妻子的心也在归向丈夫，丈夫的心归向她了。神对我们的离弃是片时，虽然可能觉得很长，那在神离弃的时候愿意悔改的有福了，在神管教的时候愿意认错的有福了。我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对主常常有一个祷告，有个态度，主你总是用笑脸帮助我。各位，你没有信心你看不到，我不知道你觉得主对你是笑脸是哭脸，我觉得主对我常常是不理我。我们的上帝因着耶稣的救恩不再斥责，不再发怒，我们还会受到他的管教，但都是慈爱的啊。这也是以赛亚书我们熟悉的经文之一了，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在一个人信了上帝加入教会以后，我们在世上仍然有艰难，有时候好像也被主离弃了，有时候我们也又离弃了主，我们又怀疑了主，但是那真正属神的神不会离开。下面这些哎呀，我也觉得都是很美的句子。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这种在西方在东方这种动人的句子都有。这句话让我想起自由女神像里面的一句话，自由女神像我不喜欢引这个名字，因为女神嘛，我们信耶稣哪有什么女神嘛，但她那个话很棒，她那是在一个港口对全世界发出一个呼喊，
劳苦的人，没有目标的人到这里来，这是美国的荣耀，烂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没有盼望的人到这里来，这个土地是给你的。各位，美国不是这样的土地，任何一个国家不是这样的土地，但我们可以说教会是这样的地方，包括这个教会，教会里面只要有主，就会有主那句话，耶稣说的是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的是口渴的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瞎眼瘸腿的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的是所有人到我这里来，在这里说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第十四节，你必因公义得利得坚利，那是因为上帝因信称义，我们也活在他的公义里，必远离欺压不知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得临近你。各位，现在的人不是最多的就是什么恐慌症、忧郁症，我们害怕。那么一个跟神和好的人，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受刑罚的人，我们被建造，我们领受上帝的平安，我们没有惧怕。愿这个教会，愿每一个教会，愿每一个基督徒，你被建造是这样。第十一节下半句，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你们进来的那个墙就是蓝宝石，不是蓝色的吗？回去看看。又以红宝石，不是很多圣诞红吗？红宝石造你的旅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有上帝的话传给各位，你儿女必大享平安。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因着耶和华的仆人，受苦的仆人，蒙悦纳的仆人，照着上帝旨意行事有智慧的仆人，担当我们一切罪孽的仆人，使我们因着他的鞭伤得到医治，因着他的刑罚得平安的仆人。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传道，赐给我们牧师，赐给我们长老执事，赐给我们会友，赐给我们你的家，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国度。我们感谢你，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求主保守恩待我们，让我们继续在主里面被建造、被保护、被使用、被带到我们觉得艰难的地方，受到莫名其妙的待遇，让我们能够仍然因为信靠你有平安。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被拣选的就信了，被拣选的蒙拣选的就喜悦了，甚至一听就信了，没有听到的也好像听到了就信了。求主给我们这样柔软的心，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